可能大家都会发现，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大家女性的困局还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但是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女性，她是突破了很多桎梏，然后完全独立于当时时代之外的很有意思的人物。
婚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女子的事业，
《甄嬛传》不是宫斗剧，是职场剧。
人们觉得那个女人都是恋爱脑，那个他们就是一门心思想婚姻，但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事业，就像男人有自己的事业，他也会一门心思想自己的事业的。
生了十个孩子还会被架空，这男人真的不留一点情面好吧。
就可见这个工作也应该走心，对吧？不能光工作。
大家好，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我们是大苏小雅。大苏小雅是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打工人每周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邀请到了一个我们的新朋友，齐四，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西方艺术史以及女性艺术家的一些故事。因为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有聊过一些女性艺术家嘛，像欧几福啊、阿尔泰米西亚还有弗里达，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话题。然后刚好其实是上个月吧，CPA 的 Eve 有邀请我去一个齐四的讲座，然后他就在里面讲了一些关于珠宝和艺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齐四讲的非常的深入浅出，像我们节目一样，就是又有那种很怎么像自己夸自己一样，就又有一些艺术史的干货的内容，然后但是又是有一些八卦，会让人觉得非常有意思，非常引人入胜，所以我就觉得是一个
这样说自己真的好吗？
我现在怎么回事，不知道怎么说这句话了已经。对，然后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很合适的契机，可以邀请齐四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女性艺术家。
因为我就是做艺术史的嘛，就本行业内，其实我很早之前就读过齐四第一本书，就八卦艺术史。讲实话，艺术这个行业的话，你要能做到比较大众都知道，然后推广到更多的人来了解艺术方面的知识，其实是相对于其他的赛道来说，它还是偏小众的。
就离生活更远一些。
对，就拿小红书的帖子来说，如果你做的是其他的赛道，比如说留学啊这一类的，哪怕拍个 vlog， 很多都流量很高。但是如果你讲艺术的话，哪怕是我就不 cue 名字了，一些很之前就很有名的明星啊之类的，一讲艺术话题，流量就会往下掉嘛。就连我们这个小小播客都是啊，每次讲艺术话题，流量就会变得很着急。这么我们说了这么久都没有让嘉宾来说话
啊，没有啊，
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嗨，大家好，我是齐四。那个我今天很感谢这个Hillary 还有 Phyllis 来邀请我来到他们的节目。
我们已经痛失网名了，我叫小西和央子。我昨天才刚被我的朋友们都扒出来我的博客了，我没关系，
我都公开我 Instagram 了，我现在没隐私了，没关系的。
这样子。对，之前是为了做我这个第四本书刚刚上来的这本的那个活动，然后认识了 Hillary。
可以
认识了 Hillary， 所以这次呢也是带着我的这个新书来这个他们的这个节目，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艺术史上的这些西方艺术史上的，还有一些可能中国艺术史上的女性赞助人啊、女性艺术家啊之类的。这本书 Hillary 有读过是吧？新书当时，
是的，
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还是
好呀，这本书当时就是参加活动以后就送了我一本嘛。其次也很厉害，就已经出了四本书了。刚刚央子有说他有读过他的，从第一本书就知道齐四了嘛，是八卦艺术史。然后齐四出的第二本和第三本都是关于珠宝传奇的一些。
对，第三本是讲的就是像你当时去咱们的那个讲座珠宝里边的一些故事，对吧？但是这个新书第四本是叫《去说西方艺术史2000年》，那等于其实又回归到了八卦艺术史那样，但又有点不太一样，对吧？你翻了更多这本书，因为它名字嘛，你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你既然说是西方艺术史2000年， 那你就一定要给人家都说到。
对，一口气讲了2000年。
对对，所以这本书是从古希腊然后一共12个时代嘛，一直讲到最后的那个印象派。那这次呢也是我也就是很高兴我们可以来到，我这次可以来到这个节目带这本书，就是在于 so far 我的这些新书的宣传都没有来得及讲我放在书里的这些女性艺术家，但这次我们就今天就会在这个节目上好好说一说。
然后这一次我们正好也是3个女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写这个提纲的时候，我就是想，我不是在科罗拉多教书嘛，其实我教的是中国通史，就是从远古到当代的，但是讲的中国艺术史，中间我有一周全部是讲的女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中国历史上的，就觉得这一次邀请齐思来可以齐思主讲一下西方的，然后我中间穿插说一些中国艺术家或者女性赞助人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大家有兴趣的话之后我们可以开一个系列讲中国，但是今天主要是齐思来讲西方的这些有意思的故事。
可能大家都会发现从古到今从东到西大家女性的困局还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对，
但是也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女性，她是突破了很多桎梏，然后完全独立于当代的当时时代之外的很有意思的人，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讲一讲。
对，我看你提纲写的就是咱们第一部分讲女性赞助人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我不太知道中国的，但我知道西方的这个女性赞助人其实比想象中的要多。就是女性艺术家的确待会儿我们会讲到，就是相对数量肯定不如男性艺术家，但是女性赞助人在西方还是有一些，就像大家比较知名的，就是大家知道的，我也在书里写到的这个蓬皮杜夫人 Madame Pompadour， 对吧，她就是一个比较那个知名的这么一个洛可可时代的背后的一个推手，她的重要性啊我在书里讲了，但是更好玩的是我觉得她这个人还是蛮有意思的。
对，而且我当时上课也讲过他，就是我在科罗拉多上课的时候，但是因为我当时有2个学生是学西史的
哦、oh, ，OK，
所以他们对法国是比较有了解，我就当时有对比讲过他。
赞助人其实就是花钱嘛，最直白来说就是花钱，所以在西方的话，女性作为赞助人还是一个算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传统啊。Pompadour 是很出名的一个，就甚至你看像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了，中世纪的那些那个王后啊或者公主啊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些court 啊，他们的这些人他们也会资助他们自己看的不错的艺术家，到了这个文艺复兴更是，那像是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像 Catherine de Medici， 就是美第奇家族的那位凯瑟琳，对吧，这个
我当时上课也教了这个，
对不对，是这个矫饰主义时代对法国来说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女性赞助人，这个背后的这个推手，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女性在西方艺术史上还是蛮活跃的，尽管可能没有就是达到他们该有的活跃吧、我想可能是，但是还是有他们的身影。但我看你就是你说你讲中国通史的话，他肯定还会咱们中国的这些站在高位的女性。
其实刚刚你说到的这些，我觉得这些女性很有意思的一点，包括蓬皮杜夫人啊，她们都是靠婚姻或者是跟一个强势的男人的一种关系，因为受到当时时代的局限性嘛，走上权力的高位，然后来实现了自己在艺术上的一些赞助啊，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这个其实在中国艺术史上是很常见的，就远一点的就有像武则天，然后稍微近一点的就有慈禧，慈禧她其实有很多那种摄影作品嘛，保存的非常好，因为这一批最重要的档案在了美国的弗里尔美术馆，包括当时慈禧请了很多西方的画家，特别是西方的女画家，比如说 Kathleen Carr 给她画肖像，对，她就是会穿的很讲究嘛，穿朝服。他把这些肖像呢，就是有一些像博览会之类的世界级的，他就把这个肖像赠给其他国家的大使，中间就有一幅就是通过这样的流转的方式到了美国。然后另外就是慈禧他很喜欢拍照片， 他对摄影很感兴趣，就当时他有一个御用摄影师叫做玉勋林，是一个皇族，长得非常英俊，还有他的老照片。然后当时玉勋林呢，他是在法国学过摄影，所以他就被慈禧选到宫里面帮他拍照。慈禧他最爱演的一个角色，不知道你们了解或者看到过没有，就是他很爱扮观音
啊。对、
哦、
这个是
看
到
过
对，
嗯，
会叫四格格，当时的给他扮善财童子，李莲英也拿那个金刚杵站在边上，然后而且这一组照片是在西苑中海拍的，穿的都是戏装，因为他有很多那种戏装的收藏嘛。就是他说他为什么爱扮观音，是因为他这些衣服都是原来很早之前就做好的，因为他爱听戏嘛。
没想到慈禧是那个时候的 coser。
对，就是他说他扮观音会让他心情变好，因为不然他就很想发脾气，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扮成了观音菩萨就会多一点菩萨心肠。对，而且他还有一个讲究，就是中国人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不爱拍照嘛，因为觉得会摄魂嘛。
哦，
那个年代摄影术刚起来的时候，他怕把魂魄搞走。现在你去看慈禧的所有照片都是全身照，他不会照那个一截身体，他觉得那样自己的就四分五裂了，然后他自己四分五裂就意味着大清王朝也要分崩离析。
嗯，
还是挺传统的一个人吧。
就是你刚刚说这个就是还蛮有意思，就在于就是上位者不分男女都明白肖像是一种 propaganda 的手段，是一种塑造自己这个地位啊、哦、以及王权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手段。那就像就我在书里写那个 Catherine de Medici 也是嘛，就是法国王室后来就是如此痴迷于画各式各样肖像，像路易十四啊之类的，其实就是从Catherine de Medici 这边带过去，而他则是从他本身的这个 Medici 家族，对吧，他们很懂，就是像拉斐尔也会画他们肖像，各路这些重要的那个艺术家都会画。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在于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是如果不分男女的，就是我觉得男女当然这是我们是有性别上的差异啦，但是当你坐到一个位置上的时候，那你其实所做出来的这个反应
举动都是差不多
的，对，都是差不多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嘛，慈禧她也会以就是上位者的身份在考虑，比如说可不能我的身体被分割开，那是不是大清就四分五裂了，所以她肯定也觉得她即大清，对吧，就她就是大清的代表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像你刚刚说就是很多这些著名的赞助人，不管是西方的还是这个东方的，都是因为他们有一段婚姻，对吧，一个很好的婚姻给了他们这个这个
权利和金钱，
对，就是这个到了他们的现在这个 circumstance 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若是放在现代的话，可能都不需要这场婚姻，也可以就是有了这些女性赞助人
Peggy Guggenheim。
对，就像我在这个书里写这个蓬皮杜夫人，她当然是情妇了，她是那个国王的情妇，但是婚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女子的事业，但是人们不这么看，人们觉得啊，你看那个女人都是恋爱脑，那个他们就是一门心思想婚姻，但是因为这是他们的事业，就像男人有自己的事业，他也会一门心思想自己的事业。但是现当然我们现在活在现代嘛，现在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去选择不同的事业，但在古代吧，就是古代甭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它都是一份事业。你像书里这个蓬帕杜尔夫人，因为是事业，所以她花了很多心思。
对，就像《甄嬛传》不是宫斗剧，是职场剧。
对，
我们要不要具体给大家讲一讲蓬皮杜夫人的故事啊？
好呀，那个本来我书里写的会更详细一点，但我们就是大概说一下，就是他等于是出身很一般嘛，然后他也没有什么说我家祖上十代以前是贵族，这些都扒不出来，就是他是一个出身很一般的那个他父亲是说是给一个大富商做帮闲的，但也有人说他其实就是那个大富商的私生女嘛，总之他出身很一般。但是他母亲呢成为了这个大富商的情妇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呢就等于有还算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教育背景吧， 在当时来说，就是你像他的这个 stepfather 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女儿在养嘛，就什么请什么歌剧明星来教他唱歌、请什么剧作家来教他演讲，然后还有什么跳芭蕾舞的来教他仪态，就这些都是本不该是他所出生的阶级受到的教育，他等于都受到了嘛。然后呢，后来呢，他就也就是在这种你知道像洛可可时代这些沙龙里，然后长得不难看，然后也很漂亮，然后又很灵巧，然后还上台表演，他就吸引了很多粉丝，这个现在就叫来粉丝那
个人 IP 打造出来。
对，然后呢他就嫁人了嘛，嫁人了也是嫁的是一个富，就是富家子弟，但他觉得不够，我的事业不该止步于此，他可能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他有了一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个路易十五嘛，然后他就去了，然后他就为此也花了很多心思和功夫。然后就你看我书里写到，他为了见这路易十五，他还特意搭配他的衣服和他驾的马车什么，对吧，他今天要是穿粉裙子他就搭配这个蓝色的马车，然后他若穿那个蓝裙子今天就搭配粉色的马车，然后反正
哇，我第一次听到说搭配马车也要搭配，连马车都是全身 total look 的一部分。
对，
其实我当时看这个我还有一个想法，我就觉得法国人还是挺有时尚品味的就是一个法国直男居然在乎他的颜色。
对
哦，对，直男居然能够，一个国王居然能够 get 到这个点，说这个女人是为我花了心思的，她甚至搭配了马车，这也很不容易好吧，放到现在很难 get 到。
对，放在现代是了，你跟那个男生讲，男人讲说啊，这是什么玫瑰红与干枯玫瑰与鲜艳玫瑰，他说这不都是红色吗？
哦，对，这是口红色号，你说干燥玫瑰还是新鲜一点的玫瑰？
对，
没有直男会 get 到这个问题。
对，但是在洛可可时代嘛，就是所以我说这其实也是男人被驯化后的一个反应，一个状态。
是的，
以前像洛可可时代男人比女人时髦多了，路易那个就是路易十五也每天成天打扮，
穿高跟鞋呢，
对，成天打扮，人家也天天搭配什么，对吧，是红配蓝还是那个紫配黄，然后像这样粉配蓝都有，对吧。所以我觉得然后蓬帕杜嘛，他就和这个，因为路易十五你可以听我这么讲出来大概可以 get 到，就是蓬帕杜他是他非常那个光芒四射的人，对吧，他是一个很自信很光芒四射的人。然后呢这个路易十五呢相比之下，你不要看他出身高贵，对吧，然后小小年纪就做了国王，但他其实就是性子这个东西你没法说，不是说生在高位的人他就一定就是果敢那个豪爽，对吧，不是这样子。路易十五呢他就天生是一个很腼腆，然后又很性子比较忧郁，然后也不爱和人交流，咱们现在所谓的社恐，他是个社恐、
啊、
然后呢这个蓬帕杜呢是个社牛，就是现在所谓的艺人和爱人，对吧，
就是这样。因为我是一个 INTJ 人嘛我能完全共情路易十五，我就是很需要那种 ENFP 快乐小狗围绕在我的身边就能把我的能量带起来的感觉
然后所以他等于两个人这样子就算是天雷勾地火了，对吧、
啊、
然后所以两个人就还就他就等于被这个路易十五等于就被庞帕多尔给彻底迷住了。
他就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啊，就很像那个贝索斯和桑切斯、
哦、是的，
肯定是 Alpha 女，就是生命力很旺盛的人，也像武则天跟唐高宗那种关系、
哦、还真的是啊，也是这种那个艺人和爱人是吧。
对，
就然后他就等于路易十五的，他其实不只做了他的情人嘛，他等于还成为了他的代笔啊、顾问啊，甚至他行使了很多权力，让他其实可以说是他的常务大臣。所以呢，他也达到了这么一个
事业的高峰，
事业的高峰，对，只手遮天的程度嘛。然后他也利用自己的位置就开始大肆推广赞助啊、人文艺术啊，对吧，像是 Diderot 啊还有那个 Voltaire 这些启蒙思想家也都受到过他的这个庇护，然后还有像是洛可可的这些艺术家们，对吧，像是那个 Boucher 啊还有其他的这些 Van Crete 啊这些人 也都成了他的这些扶持对象。然后呢，当然还是那句话，他让这些人给他画的这些肖像也是在不停的在重新重塑自己的形象，在路易十五的这里，就最后哪怕他和路易十五，因为对吧，就是这种事情男女之事最后都会缘分，它是会有开始也就会有终结嘛。那他们最后两个人分道扬镳以后，就最后决定做朋友，他也依然不停的叫这些艺术家来把他塑造成各式各样的女神啊，像我看到过一个那个一个洛可可的雕塑家给他雕塑就是 friendship 的化身，他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么一雕塑，他就要对，就是放在，他说我虽然不在宫中，但路易十五你也不会忘掉我的，就我要让你日日夜夜的想着我，就说就是你就是他也是一个形象的塑造，所以呢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缠绕在一起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历史啊，因为历史我觉得就是人性，这也是为什么我很爱写这些东西，就是在描绘这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下，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还有不同的地位中，他们各自的人性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觉得就这是比较 fascinating 的一部分吧，是比较吸引我的，就是这个 Pompadour 夫人比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因为你看她生命力旺盛，像你刚刚说的对吧，但她其实身体是不好的，她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因为我被我的每一个书里的这些人还有就是事每章节都会有一个副标题嘛，那庞巴卓夫人的副标题就是身似蒲柳心如烈焰，她身体其实很不好的，她最后死的比较早嘛，就是她得了这个好像是现在说是肺结核吧，然后呢她就大概43岁就过世了。身体不好并不影响她是一个能量很旺盛的人这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很 interesting 就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 character。 我想可能若是在中国他也是就是类似武则天这种人吧。
嗯，对，当时他最有名的一张画像之一就是身穿绿裙的蓬皮杜夫人嘛，是 Boucher 给他画的那个画，其实在慕尼黑的老绘画陈列馆。我当时看的时候那个原作真的很有感觉，就是每一个细节都特别的精美，但有一段时间因为他是拿着一本书嘛，然后还有高跟鞋啊什么很多细节，其实是有一种 erotic 的 implication， 就是包括小狗啊这些。
你翻译一下
这个翻译不好翻译吧。
哦哦哦，好好好，对不起
所以我才用的英文
对不起对不起。
对，他的那个手拿了一本书嘛，我记得我当时特意拍了那个放大的那个手的特写，做我手机的桌面，很美的手指，然后又是拿着一本书，就很精美的感觉，我觉得是洛可可的风格代表作之一。
嗯，对，
哎，他整个人感觉就是叫什么，现在大家说这种脸叫做例假正常的脸，
就是气色很好的感觉。
对，这幅画我也放在书里了。如果有书的读者就可以翻到317页，刚刚菲勒斯说的就是那幅画。但他其实是后来年纪大了发胖了有一点，但他其实当年就是刚出道的时候是以就是身姿轻盈像个小仙女而出道的，这个形象出道的。对，他后来就是因为当时有人曾回忆当年见到少女时代的庞巴卓夫人对他的印象，他说他有一张鹅蛋脸，五官长得很好，皮肤极其光滑，手臂双手都很秀丽，就像你刚刚说的啊。还有他的眼睛哪怕不算最大却十分漂亮，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些都不重要，他说最重要是他眼中的火焰睿智与光彩是我在其他女人身上从未看到过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是个旁观者嘛，就是回忆当初他们的初见，那就是我觉得这种眼中的火焰就是咱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种生命力，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哪怕现在看小红书上也是嘛，就是那些有生命力的人他的眼神是很就是像是有烈焰在燃烧
的
感觉，
而且每次刷到那种特别有生命力的视频你都感觉自己也被点燃了一样。
嗯，
所以真的是很需要这样高能量的人。
嗯，特别上班以后
对，庞巴杜夫人差不多就讲到这儿了。 另一位在书里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Catherine de Medici， 这个他的故事 Fez 你讲到，你肯定你上课的时候肯定也跟你的学生讲到了对吧，就是他又是另一种风格的人。
而且美第奇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于他在全欧洲联姻
啊，对，就是这个 Catherine de Medici 他等于算是他们这个嫡系最后一个就是子嗣嘛，就是他之后就是嫡系就是从 Cosimo de Medici 遗传下来的这个嫡系 Medici 到他这里就等于断子绝孙了对吧。然后呢他呢也是一个，我给他的副标题写的是在一连串不幸中乘风破浪。他呢是就是教皇 Leo 十世，就是拉斐尔画过的那个，和这个 Clement 七世的这么一个侄孙女。他呢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嘛，但是他长得呢还不像刚刚我们说这个 Pompadour 夫人那样子貌美，他长得据说不是很好看对吧。
看到一些美第奇家族的画嘛，其实他们好像不是我们现在这种审美里面觉得非常英俊或者就是长得非常美的那种欧洲人的长相。
嗯，对，但是这个 Catherine de Medici 是格外的不好看，当事人也觉得他不好看。
对，我就觉得好真实，也不美化一下。
对啊，按理来说肖像画不是应该就是应该是那个时候的美图秀秀，把大家就是赞助人都画的美美的帅帅的，
但也不能画的就是换一张脸对吧，
太失真。
这已经是就是可见真人更差，这已经是对吧
我们懂了，
这已经是美化过的了对吧。你可以到时候可以看我这个书里的他那个肖像，就当事人说他就点评嘛，这些大使们的来往信件都很贱的，就说什么他又矮又瘦，然后嘴巴太大，鼻子太高，然后还说还长了一对美第奇祖传的那个肿鱼泡眼儿，我就觉得这些人真的嘴巴好贱啊。这也并不妨碍这些人对他，就王孙贵族对他的这个求婚，
毕竟富婆的地位摆在那里。
然后就，但他最后反正他就因为他的教皇的这个，就我刚刚说克莱门七世嘛，答应给他一个价值连城的陪嫁，就像你说的，所以那人就觉得。看在对吧，看在钱的份上，他好像长得也有点像有些倾国倾城了，
金钱的味道。
所以但是他的婚姻就还有意思，就在他最后嫁入的是法国王室，就是 Francis 一世的并不重要的这么第二子，就是所谓的备胎对吧，王位的备胎，嫁给了就是这个亨利。那就这样，就是他的这个就是克莱门七世也立马同意了，就是因为在于他们美第奇家族毕竟没有贵族的血缘嘛，所以他就说能嫁进法国王室哪怕是不值钱的备胎也可以，也很划算，然后就嫁进去了。对，然后就是他等于最后嫁进去了以后，克莱门七世就突然过世了，所以答应给就是这个法国王室的嫁妆呢也没有给，然后他等于就是赤裸裸的来了，然后把 Francis 一世气到不行，他说他等于是来跟我儿子裸婚的是吧，就然后就很生气嘛，所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国王室的处境并不是很妙。然后更可怕的是就是他的这个丈夫没有看上他，爱上的是他很好他看中的一个情妇 Diane。 然后总之就是俩人一直生不出孩子，然后他就觉得后来他的公公就是 Francis 一世心想，哎呀算了算了就这样吧，就是就当白养一个人。然后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命运的转折啊，一次次的转折，就是他的人生也还很有意思，就在于没想到他的丈夫竟然从备胎变成了太子，因为他的哥哥死了，那他就她丈夫的地位就从一个可能闲散亲王的这么一个地位变成了法国的王太子，那她的地位就变得很重要了嘛。所以这个时候文武百官就说，那这时候是不是该休妻了，这不能白养一个不会下蛋的皇后对吧。那她就特别的着急，然后那段时间她的处境也不妙，人都想要不要把她休掉，但是她又没法再回到意大利，因为我刚刚说到她已经是他们就是美第奇家族的最后一支嫡系的最后一支，现在
对已经有点没落了。
对，后来在 佛罗伦萨的那个美第奇家族等于是旁支的，和他没有一点点就是除了名字相通血液稍微有一点点关系以外，就是和他其实没有任何情分嘛。所以他若是从法国宫廷被赶出去以后，他真的可能会落魄街头，那就很着急嘛。那他就开始，这也是历史上为什么 Catherine Medici 被传为是就是有那个巫术之争，就是在于对他开始各种求神拜医，然后就找什么占星师啊，找法师啊，找神婆，反正就所有偏方都试了一遍，还真让他，你知道吗，最后也不知道哪片云彩下了雨，还真让他给搞定了。他在34岁那一年他生下儿子。
天哪，这真的好励志的职场奋斗史、
我是觉得好
就是有一种
对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然后这孩子呢就是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毕竟生了嘛，生了就是生了，生了第一个有一就有二，对吧，有二就有十，他最后在未来的十对生了十个孩子，然后呢当中有七个长大成人了。那生孩子不代表他们夫妻关系就好了，他们夫妻关系十分的依旧十分的恶劣。
但生了十个孩子夫妻关系还没有好吗？我不理解。
可能就是情绪不在和这个，对对，国王对他的这个丈夫来说这也是个责任，对吧，要给我们法国王室传宗接代，
都是带着上班的心情在进行一些活动、
都是来工作的。
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是他连着生，他十年生十个，代表他从来没有休息过，等于说他刚怀好他又就是刚生完他又怀上了，就这样连着连着、怎么受得了的，太厉害了，
就领导指示，
这是工作狂了。
不行也得上吧，可能是这样子。反正还蛮，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你现在休不了我了，对吧？就生了吗？七个长大成人。然后，但是就是他等于他的公公 Francis 一世过世了以后，他的丈夫呢就登基为国王了。人觉得，那你丈夫是国王，那你是王后了，那你的情景会不会好一点啊？没有，因为之前还碍着就是他爸的脸。Francis 一世面子可能不好意思，就是太做得太过分，但是自己当家做主了以后，这个亨利二世就直接说我们也不需要再履行责任了，对吧，也没有了，不需要了，可以了，然后他就让他公然让他的情妇去掌管国印，那就他就等于这个 Catherine 不存在
啊，就被架空了。
对，人们心想
生了十个孩子还会被架空，这男人真的不留一点情面，好吧？
就可见这个工作也应该走心，对吧？不能光工作。等于这个样子呢 ，Catherine 呢就心想，所有宫里人都心想，那完了，这个王后就等于废了嘛，对吧？你说是王后，但又能做多久呢？最后若是说要非要和你登掉你或怎样，也不是不可能。但没想到。就是真的又一次的不幸，他就是在不幸中就是乘风破浪的就达到巅峰，就是每一次的不幸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吧，可能这就是他的命吧，就是又一次峰回路转。他的这个国王老公亨利二世因为一场非常古怪的意外事件驾崩了。
我现在有点相信他懂点巫术了，应该是有做法了。
对，就这样忍气吞声20年 ，Catherine 终于支棱起来了，你知道吧？然后那之后呢，他就因为他生了这一连串的孩子嘛，所以哪怕他丈夫早早就过世了，他的这些孩子就等于变成了可以说是他的傀儡嘛，就像慈禧一样吧，我想对吧 ，Phyllis？ 那他等于就是做了太后之位30年。就这当中他的儿子们也都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英年早逝，但没有关系，因为他生了一串嘛，就是这个死了还有下一个。就
而且他就让他的孩子散布欧洲去联姻、
对，然后他最后就是到死都牢牢把持着这个朝政嘛，那这也是这段时间法国历史上非常著名，他被称之为就是美第奇朝代。那他这30年肯定里边的功过都有啊，还有什么像是著名的那个 massacre 对吧，就但是在对艺术史来说他是他最重要的功绩就是把这个意大利的也是他们美第奇非常熟悉的这个矫饰主义风格给带去了法国嘛，这也是为什么这也是这一位的女性赞助人在艺术史上留名的这么一个重要原因嘛，也是为什么我把它放进了这个我的书里。但是就是 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人物了，就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人如何就一出生等于就是被死亡的阴影笼罩嘛，他父母都死了嘛，那然后人生还充满了一连串的不幸事件，但他仍然每一次都能披荆斩棘，对吧？从低谷杀回巅峰，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 Catherine de Medici 的故事也是一个，我觉得历史上还值得一读的这么一个故事，然后我们也推荐给你的听众朋友们。
嗯，我觉得女性真的是非常有韧性的，就是可能他们在那个时代，然后一开局肯定都不是特别好，然后也迫于那个时代的原因嘛，有很多不利的因素。但是就我们之前讲到的这几位女性赞助人，他们都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不管是联姻也好呀，做情妇也好，然后来发展自己的事业版图。
事业版图，是的哦，那个我感觉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当初写那个第三本书《璀璨的哀愁》的时候的，就是写那个白玫瑰公主玛格丽特金雀花时候的这个初衷嘛，就是我觉得因为人当然是都是活在环境自己的这么一个历史当下当中嘛，对吧？那但是当下肯定每一个 social convention 啊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像我们这个时代依然也还会延续一些之前朝代的这些就是传统的这些对女性的束缚吧，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束缚远没有以前的多，对吧？那以前这些人都可以做出来，这些女子都可以做出这些事情的话，那我们的自我要求是不是也应该稍微高一点，对吧？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些女子啊就是比较励志的一个地方。
而且确实读这些历史是你可以学到一些策略也好，或者就是吸取到一些教训也好，也是可以在现代生活当中可以运用到的。比如说刚刚其次讲到说不能光生孩子光上班不带感情，就让我进行了一些反思，就是 你做工作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是你的收获。
不是我意思是说做工作的时候不要光画图光拼产值，就是对领导的情绪价值也是需要一定的顾及到的，不然就算你做再多的工，领导也有可能是一个渣男。
是自己吗？
对，是我自己。以后要注意一些情绪价值的上面的培养，好吧？
刚刚说到 Catherine de Medici， 我觉得最让我想联想还是武则天，因为两个人真的很像。武则天也是高龄产子嘛。他28岁才遇到唐高宗的，在特别在当时那个年代，在现在来说也不能说是早了，在唐代就已经很晚才遇到嘛。
是的。
然后他一连生了6个小孩，真的很，
都有着一股拼劲。
他的各种政治斗争，虽然是他自己亲手杀掉自己的儿子，然后他的女儿是不是他杀的，为了夺到皇后之位也是很有争议的，就是小孩都变成了他的筹码的所有的政治博弈中间。
对
对，而且他也是一个在艺术上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赞助人，而且很有意识的用艺术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嘛，就是他书法写得非常好，他写的那个升仙太子之碑，就是被宣和书谱说是有丈夫盛气的，就是有男儿气概。
对，就是一般这些就是他们评价这什么有那个男子气概这种，我觉得只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对不对？就是因为社会会更崇尚男子会更阳刚一点，女子会更阴柔一点，然后就是说这个女子若是有阳刚之气那就是有丈夫气概，但其实这人和人是就是对吧，男人也可以有柔弱的男人，对吧，也有情绪化的男人，都多了去了，所以我觉得
比如说唐高宗
对吧，所以
他俩就是互补了嘛，
所以我觉得就也是
对
希望也是我希望很多读者就是放下这种社会对自己的洗脑，其实就是社会在不停的 PUA 你们，对吧？
就是《大明宫词》里面那句话嘛，当时的老年武则天对太平说，如果女人拥有了男人的权利，男女的角色就会导致男人也会变成女人。大概这个意思原句、
好像在小红书上刷到过。
对，
小红书的出现频率好高。
感觉这是小红书给我们那个做的赞助哈，小红书应该付我们钱。就
真的。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之前不是做过一期关于女性凝视的节目嘛，然后我们当时就在里面说了，就是男性凝视会比较物化女性，然后女性凝视会赋予人性更多的整个人的一个特色。然后当时其实有一位听众就在小红书上给我们发了一个私信，说其实他作为一个男性，然后他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会觉得，
他觉得不舒服吗？
他不是觉得不舒服，他是觉得其实这也是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一个规训，他们从小也是被教育说你是要用这样的眼光去审视女性，然后去做事业，所以最后才会导致说他们做出来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做出来的艺术作品也好，是会有这样一个男性凝视的视角在里面的。他也是说想要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个视角嘛。我觉得我们当时做那期节目的时候，也不是说这个男性一定是错的，女性一定是对的，只是说我们也是希望说不要用一个非常 stereotype 或非常刻板印象的事情来说这个男性女性。
对对，因为男性也深受其害，就是所以
对,
对吧
对，
就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很多就是男性也不理解说啊，那个女性要女权是不是就是想就是那我的权利就少了，对不对？不是的，就是其实是反而会更自由，对不对？就是
对，有更多选择的权利，你想要当什么样的人都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不是说你只能当一个这样的人格。
对，当然我发现好像年轻一代的更年轻的像是零零后啊，那个男性和女性好像男孩子和女孩子小孩嘛，像我妹她就是零零后嘛，我可以发觉出来，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国外，但我想国内也是这样子，就是会好像他们的束缚又要少了很多。对，可见还是有往前推进的这个历史的进程。
对，而且我这一次教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的那个 final paper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05年的小朋友，他当时那个标题用的是 Man act, woman appear, male gaze in art.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 quote, 是 John Berger 写那个 Ways of Seeing, 这个算是艺术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一本书了，就是一篇文章。他就说在艺术中，传统中的形象总是男人去 take an action, 就是做出很多行动，而女性在艺术中只是出现就可以了，
被动的，对，
就是在那儿，对，很被动的。但是现在的他当时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当代艺术作品，就是女性是摄影师，然后他去拍了很多男性的那种男性的裸体了，一个视频艺术，然后他中间就讨论了这个 female gaze, 然后中间怎么转化的问题。就是像当代的社会其实是个很多元，我们不是说谁被动谁主动，而是说一个更自由的表达，连性别性向都是可以流动的。当时我教书的时候还有 trans 在我课上，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他的。
他会有 pronounce 对吧？
对，他写了 pronounce, 因为他第一节课没写，就是他长得像一个男孩，但是他说话的声音完全是个女孩的声音。他的名字呢，就是可以是男孩也可以是女孩的名字。
他叫什么？
他叫 Max。
哦，那还真的是既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
哦，真的耶，好妙啊。
对，就很妙。我就不方便说他全名，就是他中间他三个名字嘛，全名是都是男女都可以。
这是天生的吗？还是说他自己后来给自己改名就要这样子？
没好意思问他。但是我那一周不是有一整周是专门讲性别的议题吗？他就非常活跃，他那一整周明显就感觉醒了过来。
对，
联系到了自身。
那有时候对教书的时候，有时候对，就是像我不知道啊，就是他们以为我在讲台上看不见是吗？他们每个人在底下干什么我都看得见，但他们就一副都给我醒来，你知道？就对，就是为什么我不爱教书，就你那在玩手机那个，赶紧给我上来给我回答。就但是是不是就是当你就是教课的时候，学生若是很 excited, 然后你也会很高兴，对不对？
而且学生的分布还蛮有意思的，就比我这一次改作业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因为我们学校亚裔非常少，那个班上就有一个亚裔，他是那种上课都不咋说话的，有两个，另外一个亚裔呢，他是被领养的小朋友，所以他是在白人家庭长大的，就是性格完全就是白人小孩那种感觉。 当然人有个体差异啊，不能一概而论。
非常严谨
的。重要的 DEI 的不能违反这个原则，但是相对来说，比如说就以这个个例来说，那个亚裔的女孩，她上课就基本完全不说话，也不怎么参与讨论，但是她考试的时候她是唯一一个全对的人，而且写得非常好。
这就是我们亚裔的刻板印象啊，就是我上课也不说话呀。
不会吗？我上学的时候我发现好像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在说话。对，就像 art history 嘛，我都能感受到我的教授说 Alexis 好吧，那你再答一下吧。就我觉得 me I will answer this。 然后就我看这帮百科，这个我可能我觉得就没有人在认真上课，我就看他们很生气。
真的吗？我们课上白人他还挺爱说话的耶。
哦，
是就是他们会特别活跃，虽然大家就是我们课堂非常轻松，大家上课都吃东西
啊
就是腿放桌
美国是这样的。对不起。
哦，这样子啊。 OK，
就非常 chill 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开始就是还会叫我什么 professor doctor 什么的，后来我说叫名字，他们还会邀我去看他们的什么 dance performance， 说你应该去支持一下我们什么的，还挺有意思。
就是这个当时书里写的这个勒布伦嘛，我给他的这个批语其实是和探春有点像的，我取的是这个探春里边的那个批语，我说是才自精明，志自高，莫世也能上云霄。那当然有探春的下半句不是这个，但是这个勒布伦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就当然我们刚刚在提纲里你说把他放进了这个爱情的，就是女性艺术家和爱情的这个提纲的这个部分下面，但我感觉她和她的丈夫更多好像是一种那个合作关系，又一次
也是上班的关系吗？
又一次来就是做事业，就这种感觉。对，然后我觉得她这人还蛮有意思，就在于她等于是就是那个断头王后的 Marie Antoinette 的这个御用画家嘛，对吧？但是她本身也是比较有才华的，然后但是当时她就也很有很多人追她嘛，但她最后选的嫁的这个人，是虽说老被人说是不学无术，然后说是画家也没画过什么，但是她是因为勒布伦家族的这个少爷嘛，就是著名的这个艺术世家，所以她就嫁给了他，然后两个人感觉说是丈夫，更多像是她的什么。他的 art dealer 吧，感觉是他的经纪人
啊，
类似的，
有点像欧金福的感觉。
对，然后我觉得说他们俩之间是爱情的话，那我觉得我书里写到的这些女性艺术家，可能最后就是得善终的就是他吧，因为最后不是有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嘛，等于都逃窜走了嘛。那他呢，当时就当机立断，也没带老公，就带着女儿就开始浪迹在欧洲的其他的各个宫廷，然后还像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的那个凯瑟琳大帝的那个宫廷，然后反正就变成了一个对吧，他的日子蒸蒸日上，就别人活的就是恨不得就是贵族天天去吃土，然后他活的蒸蒸日上。我觉得
那他的老公去哪儿了呢？
他老公留在法国了。对对，就
这是一个弃妇留子的故事吗？
对，然后就他们等于这些旧王朝的人是很长一段时间不被这新政府，法国新政府允许归国的嘛。
嗯，
所以他必须在外边那个流亡。然后他这场流亡大概持续了12年。然后这12年呢，他并没有说放弃自己，就说就是自怨自艾，就说我怎么就这么的惨，对不对？就是好不容易当上了宫廷那个女画家，然后就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子，然后他就是逆流而上吧。然后他呢，最后在法国政府允许他归国以后呢，他的名望啊，还有他的财富啊，甚至他的这些作品啊，都是只增不减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他最后回国以后呢，还买了一个大别墅，就是他这位前夫，对，此时他们已经离婚了，就是已经破产了的前夫位于大概卢浮宫后面的一个大豪宅给买了下来。 所以就是哪怕生在乱世，就是这么一个法国大革命已经算是乱世中的乱世了，那时候尤其到了你们知道的，就是到了那个恐怖时代，那真的是恨不得就只要和旧王朝有关系就当场被捅死都是应该的，就这种感觉。但是在这么一个风卷残云的乱世啊，他成功躲过了贫穷啊、动乱啊、还有铡刀。我觉得他就不只是一位画家了，我觉得他是
铡刀最后这个落脚。
对，他是一个，
确实是，
对，他是一个斗士，对吧？他是一个不肯向命运屈服的斗士，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女画家。然后给放，他是洛可可的这个时代里的，放在他洛可可的这个篇章里的，所以我也推荐大家那个重点读一下他，因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他的。
那我们今天就很开心邀请到了奇思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聊了非常多有意思的艺术史八卦，好扣题啊。啊，然后一些有意思的女性赞助人啊，女性艺术家。
嗯嗯，对，我也是看了一下奇思的书嘛，我觉得因为你们是比较专业的艺术人士啊，我可能更是奇思这本书的受众，就是我觉得这本通史的书对我来说是非常方便的，因为它每一个
真的好强啊，
对，
我真的写通史真的很累，
有一点累，对，
而且我觉得比较方便对于我来说的点就是它每一个人物都像是一个小传一样，你几页就看完了，然后但是故事性又非常的强，而且有一点可以检索的作用吧，就是比如说你想到别人提到这个艺术家的名字啊，或者这位赞助人的名字，然后你去这本通史的书里面查一查，能够非常快速的就了解他一些简单的生平啊，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对艺术史比较入门的读者来说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读完这个你就到了大一水平了，这样立马到大一。对，这个像刚刚 Hillary 说的，我也是在写的时候就有想到如何快速的让大家理解以及就是加强印象。像我刚刚咱们聊到这些艺术家也好啊，还有赞助人重要人物也好啊，都是希望就是里面他这些生活啊，他的生平还有他的八卦，我也是为了希望非学院人士的读者哈，可以快速的给他们加深这个人物的印象，对吧？因为我觉得你要是干巴巴的说他是哪个画派的人，一会儿就混了，因为老外的名字还如果不是专门学这个的话，他还容易弄混，对吧？因为大家都叫 David， 对吧？
是的，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蓬皮杜夫人啊，伦布朗什么，可能对于我这种艺术史刚刚入门的人来说，并不是。
我们哪有聊伦勃朗啊？
哦，伦勃朗
可以聊，我们可以聊，下次聊。
说什么？
对，没有伦勃朗，伦勃朗
说不听了。
没有，伦勃朗也是蛮有意思的。
我还准备说这些不是特别在艺术史上面著名的人物，伦勃朗说不听了。对，然后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不是说最浓墨重彩的人物嘛，我在别的书籍里面可能不太会了解到，那我可能一看到这个名字会稍微有一点劝退，但是通过就是一些故事性的描述啊和理解，会非常快速的让我加深对这个人物的形象，然后我也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对对，我也是，因为我觉得再难的东西，你只要把它给分解开，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它就是很容易的事情了，对吧？所以我把这个书我当时写的时候架构就变成了分成了四大块。第一大块就是每一个时代嘛，比如说像古希腊、古罗马，这不就有这么多嘛，但每一个时代都分四大块，就是时代简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代它的背景啊，还有一些艺术的这个概括呀。然后第二个就是重要历史事件，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重要历史人物，然后第四个部分就是主要艺术家与他们的成就。那我觉得这样子读完以后就是其实艺术史就是这点事儿，就是这四大块，没有其他的了，对吧？这个东西你一旦，你像早期文艺复兴，就是老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文艺复兴发生在了意大利，我也不能每一次都重新解释，以后就说可以，我就说可以大家去读76页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这个就明白了。对，因为它其实一些艺术史，这个费德斯肯定知道，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个像八卦艺术史的时候，就是人说你这里边讲的都没有讲什么艺术和画派啊什么之类， 但那不是艺术史，对吧？那只是艺术史非常小的一部分，它不能说艺术史，它更重要的是 art history， 它的落重点其实是在 history， 而不是在 art， 对吧？
嗯、
所以，这个当中，比如说像早期文艺复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啊，还有印刷术的崛起啊，这些都是影响了后边整个文艺复兴它的风格的传播。也不是不能这么说，就没有印刷术就没有这个信息流通的开始，没有信息流通的开始，它就没有这个思想的传播。这也是为什么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间的差距那么大，就是印刷术的崛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些女性赞助人和艺术家的故事嘛，然后也欢迎大家去更多的了解一些女性的艺术家和赞助人，因为可能在别的艺术史书籍里面，他们不是最最被浓墨重彩的一个群体。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系列，我还有好多存货没有说。
是的。是，然后这也是我们想做这个小节目的初衷嘛，就是希望更多的女性的，不管是艺术家啊，还是赞助人啊，能够更多的被大家看到吧。
谢谢这个菲勒斯和雷瑞的邀请，那也到时候希望大家去读我的《去说西方艺术史2000年》。
谢谢齐四今天做客，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齐四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我也打招呼。OK， 我是齐四
啊，我们是大宋小雅，那我们下周再见了，拜
拜
拜
拜。